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7节到26节。尼希米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其中有七个点是每一个做领袖的都必须要学习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从神直接接受托付。尼希米当时人在苏珊城，听到一个从犹大来的弟兄哈拿尼的见证，他心中有感动，马上进食祷告，而在祷告中他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托付，要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有了托付之后，第二个要会使用在环境中神为你预备的资源。尼希米本身是一个酒镇，王对他非常信任，他不仅从王那里取得了12年的假期，并且还从王那里求得了诏书，让他建造城墙的托付可以顺利的开展。第三个就是亲自勘察，深入了解，他听到了城墙被毁损，城门被焚烧，但他不依靠这些听到的资讯。到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甚至于晚上亲自去勘察城墙损毁的情形。他要有第一手正确的资料，他才知道哪里需要重新建造，哪里需要修复，哪里需要加强。第四个，有了勘察之后，他仔细的思考如何实际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他的思考当中，他就把整个城墙分成42段，并且把回归的犹太渔民组成42个相关的团队，每一个团队负责修造一段。尼希米准备的工作做得非常详细，非常扎实。到了这个之后，他才进入第五步，就是召开大会，公开的传达意向。他并且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鼓励回归的渔民全体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并且他公开的呼召，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当众人都群起响应，答应他的呼召之后，就进入第六个，他详细的分配工作，让众人同时开始同步建造。因着之前仔细的规划，他能够借着众人参与实质的建造工作，在回归的渔民当中产生了横向的连结，让每个人在建造城墙的工作上都有份，不论出身，不论地位，不论职业，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接下来第七个点，在接下来的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会发现他还要处理各样的难题，哪里有神的建造，哪里就有撒旦的破坏。撒旦的破坏有外面的，有里面的。我们看到尼希米怎么样很有智慧的应付了仇敌从外面来的攻击，同时也处理了从内部而产生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七个点是每一个有心在神家中服侍的圣徒都要学习的，而尼希米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昨天我们读到三个当官长的家族被分派修造三个衔接的城墙，一个在粪场门，一个在泉门，而最后一个面对着大卫的坟和勇士的房屋。三个身世相当的家族在三个衔接的城墙，却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景。第一个肮脏污秽，第二个环境优美，第三个游人众多。他们没有问为什么，每一家都欢喜地接受，忠心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从17节读起，17节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接下来就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 力宏他修造是从勇士的房屋继续逆时钟的方向往北修建。前面我们读过第一次回归和第二次回归，他们当中的立位人特别少，因此他们力量也不大，但是在修建城墙的事上他们也不落人后。接下来的这几个家族应该都是立位人，尼希米特地把他们都放在一起修造衔接的城墙。那一个立位人哈撒比亚，他应该是以斯拉记八章十九节的那个哈撒比亚。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当他发现立位人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他特定多停留了三天，造句首领往立位人聚集的地方。他知道他回归的执事不能没有立位人，就在以斯拉的坚持之下，八章十九节哈撒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撒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二十人。所以哈撒比亚是跟着以斯拉回归的立位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都聚居在加西菲亚，现在回归之后他们还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叫基拉伊的城。这个城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而哈撒比亚他管理基拉伊一半的，他是这个城的官长，他的家族就担负起责任，修造了一段的城墙。接着十八节，其次是利未人的弟兄中管理基拉伊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巴瓦伊也是利未人，他也是住在基拉伊，是管理另外一半基拉伊的利未人。他就紧接着哈撒比亚的家族继续修建下一段的城墙。接着十九节，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山坡城墙转弯之处。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他应该也是利未人，他是住在米斯巴并且是管理米斯巴城的。在十五节我们那边也看到有一个管理米斯巴各河系的儿子撒伦修造全门。在十五节和合版里面没有翻得很准确，原文是管理米斯巴一部分，而这个撒伦是各河系的儿子。十九节这里以谢他就是管理米斯巴的另外一部分，因为他是利未人，所以尼希米特别把他负责修复的城墙和其他利未人摆在一起。修复的这一段是对着五库，因为耶路撒冷本身是个山城，他修复的这一段正好是在上坡的地方，并且是在城墙转弯的地方。我们知道上坡搬运材料需要费更多的力气，而转弯的地方又是不容易做的地方。这个以谢有没有问，一样都是利未人，为什么我做的部分就是上坡就是转弯？我们发现好像尼希米怎么分派大家就怎么接受，一方面分派的人有智慧，另外一方面被分派的人有度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和谐分工合作的美丽图画。接着二十节，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撒拜的儿子巴路他应该是祭司，当然祭司也是利未支派的。在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与回归的渔民重新立约，第十章第二节到第八节都记载着那些签名的祭司。第六节我们发现巴路的名字，巴路修造的是从城墙转弯的地方一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府门的地方，这段也是转弯。在转弯的地方祭墙必须照着转弯的幅度，石头有时候需要特别的切割，因此施工也不容易。因此以斯拉加了一个形容词竭力修造，也说出这一段施工不容易。接着二十一节，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实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实府的尽头。以利亚实是当时的大祭司的府邸，就在耶路撒冷城内。面对大祭司府这一段的城墙是交由 哈斯哥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来修造。米利莫他也是祭司，从十章二节八节祭司签名的名单中，第五节我们找到米利莫的名字。米利莫家族分配到的城墙是正对的大祭司府邸的那一段，其他的家族如果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都是负责面对他们家族房屋的那一段城墙修造，但大祭司的家族却是分派给米利莫修造。因为在三章一节，大祭司他自己是带着做祭司的众弟兄建造羊门，并且筑城墙一直到哈南叶楼。羊门是祭司们进食他们所献祭的羊需要出入的门，大祭司需要以身作则带头来建造羊门，他自己的府邸呢，面对的那块城墙就交给另外一个祭司米利莫来负责。这里我们看到不仅分工合作，当大祭司照着他的职分必须去建造羊门，他们家前面的城墙就由另外一个祭司抵上，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配搭是何等的和谐。接着22节，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从大祭司府邸这里开始一直往上，紧接着就是由住平原的祭司来修造。圣经并没有多解释住平原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山城，真正的平原必须继续往西一直快到地中海那块地方，那里是迦南地的农业区，或许这些祭司是住在那里的平原，他们负责的城墙就是紧邻着大祭司之后下一段的城墙。接着23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哈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接下来的两段都是家族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城墙。首先便雅悯和哈术这两个家族是住在同一个房屋，因为在英文对着自己房屋修造那个房屋是单数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家族住在一个房子之内，或许这两个家族人数不是那么的众多，因此这两个家族所修造的城墙就正对着他们所住的房屋。接着下一段就是亚撒利亚，他也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内，他也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接着24节，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宾内的家族在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回归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这个家族一开始就跟随主的呼召回归耶路撒冷，13年前又经过了以斯拉到耶路撒冷来恢复神的话，现在尼西米又来了建造城墙，他们就负责从亚撒利亚的房子一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又是转弯又是城角，都是不容易施工的部分，他们承担了他们的责任。接着25节，乌塞的儿子巴拉修照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涂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读到这里你不禁要佩服尼希米的描述，就像许多古老的城市一样，你能够凭着地标来认识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耶路撒冷不熟的人读起来没有感觉，但对于当时每天进出耶路撒冷在那里生活的人听起来一定很亲切。城墙转弯的地方，王上宫那里有一个王的宫殿，在宫殿旁有一个涂出来的城楼，又靠近王的护卫院，这样定性的描述对于那些参与修造的工作的家族足足有余，他们知道他们负责的是哪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皮大雅修造，巴路的家族也是在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回归就回来的家族，他的儿子皮大雅修造下一段。26节，尼提宁住在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尼提宁人是殿役，他们都住在俄勒俄斐勒 俄斐勒是在耶路撒冷城西边的一个区域，那里是尼提人住的地方。他们是殿役，他们所负责的是从水门的对面一直到凸出来的城楼。在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利未人、祭司和尼提林人，他们都参与修建城墙的工作。这三批人都是在圣殿中服侍的，祭司是直接带领百姓献祭敬拜的，能够进入圣殿，而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而利未人呢，是神特别安排要他们来帮助祭司的，这样事务型的工作祭司没有办法顾及的，就是利未人来帮忙。而尼提林人呢，是神特别安排来帮助利未人的，他们做的大概都是一些粗重的活。你在敬拜的事情上以祭司为主，利未人辅佐祭司，而尼提林人辅佐利未人，他们之间有主从跟上下的关系。但是当尼希米来记载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他记载的方式完全一样，没有因为是祭司就多记两句，没有因为他们是尼提林人就少记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服侍的岗位可以不一样，但是在建造城墙的事上，在为神做见证的事情上，他们是完全一样的。这也说出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服侍的岗位是根据我们的负担，根据神的呼召，根据神给我们的恩赐，这可以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侍上来为神做见证，却是所有弟兄姐妹都一模一样的。因为教会的见证需要每一个圣徒摆出他们的那一份。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借着尼希米这么详细的记载，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见证是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摆上的一份。无论我们在教会中负什么责任，有什么恩赐，有什么负担，但我们为神做见证的心却是一样的，我们为神做见证所产生出来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不小看自己那一份，愿意把它完全摆出来，摆在教会中，让教会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